我是 Joyce，
我是 Anne，
欢迎回到 Hi 这群家。最近我们都在分享这本书《顶尖操盘手的养成计划一：建立你的获利模型》。如果还没有看过或是听过我们前面两集的朋友呢，可以回去听 Podcast 或者看 YouTube。
那我们前两集呢，第一集是在讲这本书里面提到的交易金字塔，然后第二集呢是在讲说你在不同的阶段你会遇到的问题，从一开始的初学的交易者，然后到很多人
贪婪导向，
然后跟第二个就是最爱停损的那个导向，
恐惧导向，
跟第三个高手时期的
风险导向，
对，没错，
对，在不同的阶段遇到问题，那可以改善的方向，对，那我相信呢，对于常态性有在交易的朋友应该会蛮有共鸣的。那这次的作者呢是 John Piper， 约翰派伯。对，那我们再次谢谢
台湾的出版社乐金文化出了这个这么丰富精彩的书，它还有两集。
对，他还有就是分一跟二这样子。对，那这个作者呢，他其实在我们第一集当中提到这个金字塔，他在每一层呢都有做更详细的介绍。
对
对，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买一本回家，你就慢慢看这样子。那作者他其实很有趣，
对，他是英国很著名的选择权跟期货的交易者哦。
对，
他到现在应该也都还有在做吧，他现在好像七十岁。
哦，七十岁，
七十岁，
我不太确定他几岁。
我刚刚有就是看一下，
看了一下，
对。
那他里面呢，在这个养成计划一呢，他有这个条列通往成功的55个步骤。对，听起来很多，所以我们今天呢就
分享给大家这些步骤。
对，他怎么从最初期的
贪婪导向的交易者，
对，新手交易，然后在这么多年之后呢，
然后成为一个稳定获利，然后甚至可以帮助其他交易者的
对
一个心理导师吗？这样说，
交易心理的教练或者是市场分析师之类的。对对，
好，
对，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一些步骤。
是，
好，那第一个呢，他说我们对市场产生好奇心，开始进行初步的阅读与研究。
对，这个是他自己本身的心路历程，他把它分成55个步骤。所以呢跟所有的人一样，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比方说电视一直讲，然后比方说
报纸一直播，
对，然后网络你随便刷什么你都一直会看到这些资讯，就是你开始对市场产生好奇心了，也许你身边有一些人开始在做了，然后呢你就开始去看一下新闻，
对，
看一些书，做一些研究，你产生了这个好奇心，这是最
一开始的，
对，
最初心，
每个人都是这样啦。
对，
每个人
你只要开始产生好奇心，然后接下来呢，第二个步骤，我们会去购买一两本书或者订阅一些专业期刊，
对，开始看一些书籍类的东西，增加自己的知识。其实应该很多人都是这样啦。对，那自己不想买书，你也会书局看一下。
早期的话是去书局看书，图书馆借书，那现在就有很多 PP 可以订阅啊，
哦，对啊，
或者 YouTube 可以看，就有很多方式可以去增加自己的知识。
对，
那第三个呢，我们开始发现自己非常喜欢某项技术，并且开始研究如何使用这项具体的技术。
对，你可能听到了有人看 KD， 有人看 K 棒，有人怎么样怎么样，有人看布林轨道，然后呢我们就发现自己觉得哇，布林轨道好明确哦，对，我看了这个东西我就会了。所以他这个作者呢在当时，因为他都用我们，所以我相信他是跟朋友一起，就发现说这个方式可能很好哦，然后我们开始研究怎么去用这个技术。对，
okay， 那第四个步骤呢是我们开始涉足市场后呢，时不时的进行交易，大部分情况下是亏钱的，但亏的不算太多，偶尔会赚一些。
对，是不是很有共鸣？是不是在开始涉足市场的时候呢，大概会这样，你稍微觉得哎，好像现在是讯号哦，我们点一点点一点，哎，哇，赔钱了，不过赔一点点还可以接受啦，对，然后偶尔会赚一点，哦，好开心哦，对，大概是这个阶段。
对，那再来呢，就是我们通常会忘记亏损的交易，并为获利的交易感到高兴。我们相信自己一旦更好的掌握技术，就会减少亏损，并且增加或大幅增加获利。
有没有很有感？
但是有时候常常就会忘记，你知道？
对，你就会忘记我昨天赔了多少钱，这样，可是我今天赚了500块哦，好开心哦。
但是要记住那个赚钱的感觉，有时候很困难呢，就是
你说记住赔钱还是赚钱
都很困难啊，
你就真的忘记，哎，你这样超适合交易，
真的吗？要忘记比较好，
啊，
是不是？
忘记比较好啊，你要忘，你要每天都是全新的一天，
对，每天都是全新的开始，
对啊，
反正今天怎么赢的不知道，
啊，就
今天再重新开始，
对啊，就是要这样，我是不是说你超适合交易？
下次就换我在那边，老师说了，你有没有在听？
摔笔，
对，好，那第六项就是关键步骤呢，是我们用手工线图方式记录市场资料，那些线图在尺寸上可能会变得非常大，并且可能在其上面手工绘制一些技术指标，这种情况指的是电脑尚未普及之前啦，因为现在大家都用电脑在那边画线嘛，
对对，那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作者在当年电脑还不普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做这些记录了，
对，在市场里面了，然后他们甚至用很认真用手去画，
我记得李佛蒙也是这样子啊，
对，
他每天用手在那边记
录
他的东西，
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是电报进来，
对对对对，
然后就开始写这些交易记录，
还是我们应该用手写，印象比较深刻，用电脑打没感觉，
我们那个年代可能有可能是哦，
不是我说现在，
哦，现在吗？
对啊，你要
写，
写
好多字好累耶，
对啊，你就写一个股号，然后明天就忘记这个股号是什么，要写股名，想说啊，哦，这字怎么写的，
啊？对啊，算了算了，我们用电脑好了，他好
像可是印象就不深刻。
我觉得是，我觉得有的还
是
写下来，你其实才知道那
个。那
个
为什么小学生要抄写？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是为什么要抄写？为什么要写？
要增加那个记忆。
对，
下次你访问一些高手，好吧？问他们有没有在手写。
手写哦，我觉得他们成为高手之后就没有在手写，
哦，因为他们内化，
对，
在自己内心里。
在更前面的时候，像台湾有一个就是那个。虽然也是大前辈苏松平，他在书中就有讲过说他都是用手写的，嗯，对，然后因为那个年代他记录价格都是用手写的，
哦，okay，
对对对，你看我多爱看书，
我只知道伍佰也很喜欢手写啦。好，那第七个通往那个交易成功的关键步骤呢，他觉得呢我们发现了一种自己认为稳赚不赔的交易方法，
都会这样，
嗯，他自己就有他自己的纪律出来了，
他就会找到一个方法，你知道就是这种方法很奇妙，在某一段时间就是某一个行情刚好对应到你找到的方法，你就会在这一两年当中，哎，怎么做怎么顺，就是像譬如说那个航海王那一年，
哦，就大爆炸，
对，因为
对，
因为大行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做怎么顺，我这个方法哇，稳赚不赔。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东西，就是你会找到一个策略，一个方法，它对应你现在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状态哦，就是非常的契合，
嗯嗯，
然后你这个时候就会一直赚，一直赚，对，你会觉得。其实不难，交易就这么个回事。
但我记得我们其实也曾经分享过一个作者，他说当你在一直赚的时候，你要保持着很谦逊的心，
嗯，
你要记得去观察市场，然后不然的话，有时候过于骄傲的时候就会有不好的事发生，
对，一定要维持谦卑的心嘛，
嗯，
对，那可是真的很多人会走到就是这个作者提到这个第七项，
嗯，
这样子，
那第八个呢是我们开始积极的进行交易，赚钱了就会想要狂交易，这样子
就是那个什么赚要冲赔要缩，赔要缩赚要冲，对，大概是这个状态，对，所以他们就很积极的进行交易，
然后结果呢就很清楚的证明交易并不像看上去这么容易，我们对一些关键的问题尚未充分领会，
对，所以他们遇到了一些
困难，
对，
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继续交易，交易的结果非常的一般甚至糟糕，但因为某些交易取得获利，这足以使我们的兴趣持续高涨，
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在那个赚钱就是那么自然，对，就是那本书里面提到的那个猴子
哦，
对，就是猴子，你如果在 random 的给他一些获利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有兴趣，就是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经历猴子的阶段，
就是当你是有那个时候就变成是有点像赌徒， 赌徒心态吧，就是说你不晓得自己为什么这次会赚钱或下次会赔钱，那就是偶尔会赚赚钱，你就会持续的想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你以为你知道啊？
哦，对
对，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哎，我好像发现了一个稳赚不赔，
对，发现了一个秘密，
对，发现了一个秘密，然后结果这个秘密呢，它让你就是哎，好像赚钱，哎，怎么这次没有赚钱？应该只是这个市场怎样怎样，他就会找各种借口、各种理由，然后呢，他就会继续交易，然后有的时候他会赔比较多，有时候赚比较多，对他，但是因为赚比较多，他就是那个 random 的很随机的奖赏，所以就会让这只猴子呢就不停的很有兴趣，
持续情绪都很高涨的想要去做这些事情。
是，
好，那第十一个呢，通往成功的步骤呢，是我们持续期望有更好的结果。
对，你就是期待，因为你觉得你的方法应该不是错的，对，你觉得你的那个秘密的这个方法是正确的，所以你就持续的希望是能够往正向的发展。对，
那第十二项呢，是当你的成交量越来越大，投入到市场的资金量也在不断的增加。
嗯，对，因为这个时候你前面可能赚到一些钱了，然后你也觉得你的方法是对的，然后你就想说好吧，那我要勇敢。对，所以你的成交量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投入到市场这个资金量跟时间跟力气都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样子扩大。
那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应该要继续阅读书籍和订阅专业期刊，但我们的研究只是停留在表面，我们对自己涉入的领域仍旧没有真正的思想。
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很多人都在这个阶段，就是我订了很多的 PP， 我看了很多的书，我做了很多的研究，可是他最后这一句说，我们对自己涉入的领域仍旧没有真正的思想，就是他还没有内化，
对，他还没有自己的中心思想。
嗯，他还没有自己发展一个就是那个策略是他自己是很舒服的在做。
对，前面都一直在讲说会有可能有持续获利亏损，但是你还是持续的对交易保持着热情，可是你还是没有一个很主要的纪律或者是中心思想在做这件事情。
嗯，应该是主要是他的策略还是比较像是模仿别人的方式，然后还没有找到自己适合的策略，这样子。
对，那他在第十四项呢，他说我们的分析技术取得了一次重大成功，那但由于缺乏交易技巧，使得我们真正获得的利润比原本要少的很多。
嗯，所以他其实是成功的，对，只是他觉得他还缺了一些什么东西，所以以至于造成他少赚很多。对，他讲的就是这个部分。
对，他在那个时空背景当中有赚钱，可是因为没有交易技巧，所以就少赚很多，
不够那么成熟。嗯，对。
好，那第十五项呢，是市场开始逐渐让我们感到一丝丝恐惧，但我们尚未学到第一个关键教训。嗯，他进入那个恐惧者的阶段。
对对，所以前面他都一直都是在最初阶，对，那个贪婪的时候的导向，对，这个阶段这样。
好，那第十六点呢，是我们继续保持较大成交量的交易，我们正在过度交易，并且行为明显像个违背平均率的亡命之徒，接受教训只是时间问题。
嗯，对，过度交易就是你已经进入了那个恐惧阶段，你害怕的东西跟你不害怕的东西很吊诡。
对，就是想说有赔一点钱就赶快想要停掉这样，然后有赚一点钱又赶快想要赚，
他就是在不太正确的思维里面进行交易。
对，他接下来就说呢，我们赚到了一大笔利润，但由于一切都太顺利了，我们开始变得过度自信了。
对，他的确养成了他的信心，可是因为他过度的自信，这个东西是一个 balance。
嗯，
对，你不能很没有自信，但是你也不能太有自信，对，它就是一个艺术，
对
，art，
对
对。
好，那接下来他就说，我们遭受到了一大笔亏损，然后这时候心理问题开始出现，
恐惧啊，因为你不想赔钱，然后情绪受到波动啊，
他现在是整个在一个很奇怪的状态，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很多人，我相信很多的交易者都经历过这些状态。
对，
你知道，就是从刚刚看书啊，
对，
然后赚点小
钱，赚点小钱，
对，然后之后赚的还蛮大笔的钱，
觉得自己好像有他们知道一点什么样子的秘密，
对，
然后不断的在，
然后就赔钱了，
对。 OK， 然后第十九项，我觉得因为这是早期的书啦，所以他说我们购买了一台电脑，
嗯，
并开始监测更多指标。
我觉得这个都呼应到现在，就是买更多的萤幕啊，
对，
然后监对更多的萤幕，然后那个
然后开更多的证券户吗？
对啊，内湖郭富城很多萤幕，
内湖郭富城，
对，好，他很多萤幕，他买一大堆东西啊，对啊，然后监测很多的这个数据，
对。
对
好，然后再来呢，因为他们买了电脑之后呢，他们就开始研究其他的分析技术跟其他的市场。
对，真的会这样子，你就会开始去
觉得我的东西变得厉害了，我要再多去涉猎一些其他的。
可是我觉得这也很正常，你就会开始了解其他的商品啊，其他的地方的规则啊。对，嗯，就是你开始你觉得你知道了这个方式，但是因为有很多譬如说像我们在做台湾的这个市场，可能美国的市场会影响到，日本的市场会影响到，
对， 对，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哦好，那我这些的资讯可能还不够齐全，所以你就会前一天晚上看一下美国发生什么事情啊，一到早看一下韩国，看一下日本他们发生什么事。就是你到这个阶段，就是在你买完电脑之后，
你就会开始去做这些事情。
对，你就会自然而然的会去看看更多的资讯，想要去统整，让你的资讯是更完整的。对，我觉得这都非常的正常。
然后作者在这个时候就说我们被淘汰出局了，
哭啊。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他自己的策略还没有到一个很完整吧。
我觉得是你对于市场他还没有到那个他可以去过滤资讯的，
还没办法去掌握这些资讯
的真假，
对
对，
对，
或者是这个资讯他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他给你的数据是什么。
那第二十二个步骤呢，就是很明显的，我们交易完全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容易。
他发现了，
不过也还好啊，在很前面的阶段过了一阵子，
谁知道这毒鸡？
买了一台电脑之后，
对，买了一台电脑之后，
对对
对，
对，
然后就会发现，对，交易并没有那么容易，对，
嗯，好，那。他曾经呢可能希望靠交易谋生吧，但后来他发现靠交易谋生变得希望渺茫，哦，开始变得没有自信了。
对，然后你会害怕，你会恐惧，所以他前面那个自信突然被打击了。对，然后靠交易谋生希望变得渺茫，
好 sad 哦。
对啊，那个就是内湖郭富城跟我讲过。你在讲他，
有没有邀请内湖郭富城来上节目？
好笑。对，
我们两个也很常聊这个啊，
就是对，他就会到一个时间点，可能我们还没有买电脑，是不是？还没有买荧幕，
但是没有，我们应该是还没有在那个赚很多的，就是交易量越来越大那。
对，我们还没有，
就是可能我们还没有在他第三个讲第三点第四点那里，
还是那么前面。对，所以他到二十三的时候，他发现就是专职交易不可行。对，
嗯，好，嗯，那第二十四点呢？二十四点，他说，同样明显的是，对于那些正寻求从交易中赚钱的人而言，那不过那当时是1987年到1988年的时候呢，市场上面可获取的资讯并不是太有用。
是，对，他们这个时候可能发现这些资讯假的。
因为那个年代的资讯不像现在那么
透明，可是我觉得现在更
乱啊，可是现在很透明没有错，但是假的也很透明。
对啊，
就是
觉得现在就很
更复杂。
对，
那最后呢，在这些那个通往成功的中间呢，第二十五，他说我们决定填补上述空白，考虑创办一个专业期刊来讲解交易原理。
那会不会跟我们开 podcast 一样？
的确，你知道他在1989年还1990年代的时候，他的确创办了一个期刊，叫做，我看一下。叫做那个
手写，这个写在哪不知道。
手写完假装没有记忆，叫做这个技术交易员，就是 The Technical Trader 这个期刊。对，到现在都还有，他是这个期刊的创办人。
嗯，
会不会就是跟我们一样？
是我们跟他一样吧？
啊，对。对，我们跟他一样。
对 对，就是你一直做一些事情，就是然后就决定要怎么样这样子。
对，因为我们其实做这个 podcast 其实也是想要训练自己，很多的
逼自己看书，
对，然后看能不能自己把自己的交易心理能够调整的更好吧。
对啦，对啦，对，就是我们其实本来这个初衷啦，就是自己看书，然后看了书之后，然后可以就是有点逼迫自己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分享给大家一些精华。对，
对，
所以我们就像这一本啊，我们现在它有通往成功的55个步骤，我们才讲到第25个步骤，然后就已经讲了这么久，所以我们决定呢就是要把它分成2集，所以光是这个步骤呢，我们就会在下集把剩下的30个步骤
把它讲跟大家分享
对,
对，
分享完。那它呢，我们这里面因为内容真的是很多，而且作者他还有分享他本身的期货策略还有选择权的策略，
对，
然后所以他这本书里面除了心理层面的东西，技术层面的东西他也是交代很多，所以如果你是喜欢看书的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本
由乐金文化出版的顶尖操盘手的养成计划一，建立你的获利模型。
是，那我们再次谢谢乐金文化出版好书，那希望大家呢会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也希望大家今天的内容是对大家是有帮助的，欢迎大家能够帮我们多多分享，多多支持，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那如果有任何建议也可以提供给我们。
好，那要记得替我们按赞订阅加追踪。
是，那我们下一集呢，我们会再继续把那55个
通往成功的步骤跟大家分享。
是，那我是 Joyce，
我是 Anne，
我们下次见，拜拜。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我是 Joyce，
我是 Anne， 我们下次见，
拜拜。拜拜。